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法喻和说，就是摩尼宝珠，应现诸凡之色，然后呢，这个被误解了，误会，摩尼宝珠有种种色，来对应说。有情生心和这个缘觉清净这个相依的关系，依这个缘觉清净呢，有这个身心的显现，并不是说。缘觉妙性，实有身心的自相，无身心的自相，身心如幻，这个，净缘觉性呢，如摩尼宝啊，离这个戏论相，离这个呢颠倒相。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契合，才能够真正呢，契入这个圆觉妙性，可是众生无始以来的戏论颠倒啊，就在这个身心上认假为真，取着其间。以此为一，那么最后就结成，由此不能远于幻化。结成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众生呢，这个呢迷惑颠倒啊，这愚痴心生，随妄想的相而走，随念。起分别，有执着，成为种种障碍，不能够如实的契合圆觉性，证入圆觉心，而是依这个颠倒心呢，来起作意的，起观察的，所以。不能远于幻化，如是观就能够远离幻化了。就这个声闻义里面基本义，所谈到的那样子，这个细论的层面呢，不净作净想，无常作常想，苦作乐想，无我作我想。那么出离这个戏论境，就起对子了，这个把这个颠倒啊，能够离掉，去掉，那就是如实的观苦的事实，如实的观不净的这个真实相貌，如实的观无常的变化。如实的观，众生为是生灭运的现起，于运之外，于运之内，丝毫的我都不可得，找不到，那么就转戏论颠倒为如实，正确的观察，那么，谁见身受心诸法，这个嘞，都以通达的真实层面观。那么这里呢，以幻修幻，离于幻，就像眼目有病的空中花， 这个眼病好了，空中花不现了，愚痴心除了，智慧生了。那么随这个愚痴心执着而起的身相心相不可得，是如幻现，非真实有，那么这个就可以啊体证远觉心，升起真实心，离虚妄妄想象，犹如虚空呢，能够涵容一切，依这个虚空所起的现象呢，幻生幻灭，而虚空啊，无此实有的这个幻生幻灭，无此幻生幻灭的这个可得相，所以生无生相，灭无灭相，本来寂静啊，自性涅槃，而无碍于这个身心幻象的升起，这个虚空无碍嘛，所以犹如这个空花了，乱生乱灭，虚空不动，从来如此，那这个就是指真理，指实相，不能够理解为有一个存在，这个不变不异叫做佛性的，叫做这个净圆觉心的，不是这样讲，而是这个空花和虚空相应所依这种比拟结合来理解，那么这里就是结合这个摩尼宝珠来比拟，剖析出来了，解释出来了，众生这个根本的生死症结，就我们流讲生死的因呢、病因呢、在哪里啊？就是愚痴心，不如师之，对于身心呢，这个取着有志向，不利于幻化，以至于以为是真实的，所以有的地方就形容呢，这个生死的流转呢，这个如恶叉具，这个恶叉具呢是印度的一种果子。这个果子是怎么样呢？它就有三个籽，成熟了，这个果子掉下来了，它每一个果子都一定有三个籽聚在一块，那就比方说是友情生死流转的三样事情，哪三样事情呢？就是祸业苦三样事情。那么这个祸业苦啊，如环无端呢、这个相续联动性的，这个影响下一个，下一个影响更下一个，下一个还继续影响，这样变化下去，祸业苦三相，祸就是种种烦恼，业呢就是随烦恼所产生的生与意活动，苦就是由生与意活动带来的影响结果，也就是果报。那么随着这个产生的现象不能够以智慧刀破烦恼网，裂烦恼网，那么就在这个升起的现象当中啊，继续细论，然后这个细论 为推动为影响，一定会发起引发生与意商业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又会推动未来的果报啊，这生死流转就是这样来的了。又烦恼，又造业，造了业就感冒，感了冒又继续在这个上面呢有种种的曲折认知，那么这个曲折认知又形成未来的方向，随着未来方向这个趋势的历练推动，又形成新的果报。这你看，我们人在这一世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从小到大这个不断的有这个嘞认识，小时候认识事物，然后稍微大一点读书，再大一点的工作，种种社会的活动相应的参与，那么都相应联动性的这个在影响的一波一浪的相续的升起来，你有这样的认识了，你就会有这样的冲动然后就会产生种种的行为，那么随着这个行为这个背景之下，又带来你的认识，带来你的体验，然后随着这个认识体验呢又产生新的推动，就是这样一直一直变化了，这人生当中起卷成河了，有多方的变化，形成你生活当中的各个阶段，乃至于你就以一天来讲，早晨一起来醒过来了，那么就有了一个犹豫啊，今天比较冷不太想起来，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就想再拖一下，后来觉得呢不行啊，又想到某一个事情一定要去做，那么我就起来了啊，就开始去做事了，或者是开始去打坐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就是你起想，然后起行，起行然后就有事，有事然后就又继续，就像滚雪球一样的，就不断的这个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就我们一睁开眼睛啊，开始啊第一念的时候呢，基本上比较简单一点，没有想多少，那么起来不起来之间呢，在徘徊犹豫，又想了更多，想了气候啊，想了今天的安排啦，想了相应的生活啦，那么从这个又想到那个了，就像这个猴子在这个树上，这个腾腾至跳跃就是这跳那跳，这样跑起来，那么从一棵树枝啊到另外一棵树枝，从一个念想的内容到另外一个念想的内容，不会在这个当中呢止息要下来停息下来，这一连串相续的升起，就像这个恶差距，就像这个果子有三样东西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形容我们不能远离幻化，在这个无明复常之下会出生的身心现象，从这个身心本身来讲呢是果报，从身心的这个活动来讲是相应的业，从这个身心会有这样的想，会有这样的发起，那这个是烦恼，就是这三者呢，会一苦三相呢，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打转，就像演戏一样的，今天一天啊这么开始了，忙碌了啊，或者是今天没事，百无聊赖，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了， 困了睡觉了啊，弟弟又起来啊，那么就是一天一个轮回，一天一个轮回，那么一个月一年几十年，一个分段生死，下一个分段生死又继续开始，这就是不远离幻化的层面，真正这个远离幻化呢，就会这个嘞，证入真实，这个嘞了本真实了，得入如来的智慧境界，就是这里说法的时候讲的入神通大光明藏，那就超越了此恶叉俱类似的生命过程，能够如实的显了祸业苦之虚妄，了本清净呢，这个种种都如空花水月，所以有的经典里面形容的这个形象的描述，三界若空花，见闻如幻意，见闻觉知这些活动就像眼睛有毛病所展现的空中花一样的，心里面不会迷惑了，不会被之这个嘞障碍，那么就是得自在相，那不如实觉呢，这些这里的愚痴者，于实无有身心之相，妄认为有身心之相，就不能够透彻的洞察到真实本机，它一定是如此，这我们这个就像一般的认识层面一样的，你如果真实的了解这个事物了，那你就可以很好的运用，能够在这个当中呢发挥自在，但是你不会用的时候呢，那就是这里碰一下它不对，另外的地方碰一下还是不对，非常的这个不自在，受到局限，就好像开个车子一样的，这到底是这个怎么开的想了半天开了那么这个怎么样发动的这个启动的要怎么让这个转弯的转方向盘的这一碰 也觉得不自在，那里一碰也觉得不自在，就是不熟练此事情，没有通达性，所以真正对于生命的事实通达了，就能够远离诸幻，不为戏论呢所蒙蔽，你黑灯瞎火看不清楚啊，这个路怎么走啊，走走撞到墙了，走走撞到个树桩子了，走走磕到个大石头上了，那步步都是危险的。那如果是有关呢，看得很清楚呢，那就规避了这些东西，所以生命重要的是能够升起智慧，升起正见，依正见如是观行，那么就是慢慢慢慢的能够这个消除种种烦恼，只要有根本的这个正见已正入那么经典里面形象的讲，就好像这个树啊根啊被斩断了，那么这个枝叶即使现在还是绿的，它都不可能再维持的太久，它一定如此所以真正认出真理了，远离这些旷阔戏论呢，离烦恼尽，离生死尽， 那就不远了，也才能够真实的自利利他帮助其他的有情。所以这里讲呢，法欲合说之后做结了，为什么我们众生那么多的烦恼痛苦在这个里面呢打转转呢出不来，就是呢有颠倒想，不如实知，不能够洞察到这个幻化性，真如真实，升起圆满觉悟，那么这个结成，最后下面又进一步结，那么这是对整个这个前面的这个所说的啦，法和欲的这个合说了，做了一个解。是故我说，身心幻构，对离幻构，说明菩萨构境对除，既无对构，即说明者。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说呢？就是依前面所讲痴心颠倒的情况，那么这里呢是讲呢离痴心离颠倒起真实观所生的所出现的情况，是故我说身心幻构，就是在说法啦揭示这个甚深的道理的时候，就说众生取着身相，取着心相，而身心如幻，身心不实，身心不可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体性，但是众生呢，已经牢固心的了，在这个上面呢，计较，建立。认为我生我心，那么身心的变化呢从来不是依这个细论那样取着依所有的这个身心实体，本身是如幻如化，说这个幻构，说这个构呢，构是以烦恼来比喻的，就是这个生活里面呢种种的这个垢染呢肮脏，那对于这个比如说桌椅啊食物啊都不是好的，比如说这个菜上面有泥巴啦沙子啦，你能吃吗？那吃不了啊，没办法，如果说这个菜也不洗，泥巴沙子一堆的，就油盐一放，调配的再好，火候炒的再好，也难以下咽，吃不了。那又比如说你这个桌椅啊，即使很名贵呀，这个红木的，什么檀木的，什么梨木的，花梨木的，那么如果上面呢又是这个鸟粪呢，又是什么牛屎啦，那些够。污秽在上面，你敢做了不敢做了，做不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说身心幻构啊，就是我们无而生有，是无中生有，没有的说成有，可是从这个心理发起来讲呢，它是有影响的，虽然是无中生有啊，产生这样错乱呢、扭曲性的认识，取着身取着心， 可是它有相应的作用影响。那么这个作用影响呢，非有即有啊，就像这个污垢，就像这个垢秽一样的，让心呢、不清净，让身啊不清净，所以身心不清净呢，智慧蒙蔽，种种作为不得自在。垢染的饭菜不能吃啊，这个污垢重呢，桌椅啊不能用啊，坐也不敢坐了，碗筷你也不敢摆在上面呢，脏嘛。我们这个心当中的垢呢，同样的有不好的影响，就是系缚身心，身不自在，心不自在，有这样的。那么这个种种的垢是不是又是真实呢？所以依真实本际来讲呢，又不可是中，又不可说是真实，它是众生呢不如实的认识事物，认识生命，一种颠倒想，错乱想，就好像这个从心理层面，一般人格分裂啦，精神有毛病啦，这个东西已经很干净了，它总认不干净，非得要扫一扫，擦一擦，擦完了之后呢还说不干净，那就像一个慢性很重的人呢，对自己也生慢性呢，非常有成就了，还觉得自己也不过如此，没有成就啊，要强迫的自己啊变得更有成就一点啊，这个不断的攀升累积这个妄想，那么这想下去啊就没有止境的了，所以就困扰其中。那实质上来讲呢，你再有成就又如何，再有成就也是一番游戏。固然有某些人非马上就来讲呢，都说游戏那不是太消极了，那如果是游戏都不要去做了，那这个又是断灭，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察态度。正确的观察态度呢，相对的也时间空间因缘当中啊，依合理的规则，饶益众生，不伤害众生，去做种种的事情。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再有意义，相对于整个虚乱性的生命流转来讲呢，无非就是一个呢浪花一样的呈现而已。能够找到真实这个意义吗？找不到真实意义。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呢有了很大的成就以后也觉得不过如此了，就是生命还没有找到根，智慧真正的升起还没有升起，是迷茫的生命。那你真正要讲有没有呢，这个是梦中之境，梦中非无，梦中一定有影响的，醒来非有，为什么梦境已经呢成为过去啊，才醒过来呀，完完全全不在梦里头了，不起梦当中的这种认知了，因为从本以来就不真实，所以这个就说是身心幻垢。这为什么又说身心幻垢呢？是要做参照，做比较，比较什么？对离幻垢，就是对于离幻垢才安立身心幻垢。这个离幻垢就是圆觉心，清净的境界。不离幻垢就是戏弄无明，颠倒的境界。所以相对于真实 而说虚妄，说明菩萨，就是离了幻垢的呢，就说明菩萨没有离幻垢呢，烦恼众生，细论生死，垢尽对除，就是相应的垢啊，无明垢啊，消除了，那么消除了以后，不起垢了，无明细论不生，颠倒想不起了，无所妄想了，了本真实了，那么这个，相应所谓的要离幻垢啊，又有离呀、还有没有可以建立呀、不能够再建立了，正是依这个呢，如实的显了清净，除了细论，这个才说有此幻垢，而依此幻垢能够如实的观，如理的施则，来消除幻垢，证入清净，如实的通达，如实的觉了，所以二者是相待的，相待而说，所以垢尽对除，那么说身心垢呢，就是对超越来讲的，对离垢来讲的，那么垢已经除了呢，就不用再说了，清净了，还要说清净吗？这个再说呢，就是头上安头，就是真正净的时候呢，无净可得，染的话本无可染呢，染在哪里呢？只有在生死闷的时候做参照，说可染，说可净，证入真实的时候呢，怎么说可净呢？哪里又有所谓的染呢？这个空花呢有遮蔽性呢，它真正能够遮蔽啊，空花，对于智慧观，对于通达真实来讲呢，是无法遮蔽的，那么作为无明细论，无明复藏之下，遮不遮蔽呢？就一定有其遮蔽的作用的，所以垢尽对除，即无对垢即说明者，那么也就没有这个嘞对垢，就是与垢相对，超越一垢，超越一垢那是清净了，垢去，那么就是显于真实，离于这个污垢，离于垢秽，所以真正离垢秽的时候，无垢可得。即说明者，即说明者呢，就是明言安立，就是无可安立，正如真实的时候，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所以禅宗里面讲别这个教外别传嘛，不立文字嘛，就是文字的表述揭示都有局限性，只能相待的做参照，来做指示，剖除错了，进入真实，那么这个前面是以法为喻啊，说众生的这个嘞，垢是由细论颠倒所成，是由执持所成，无生心实有啊，取生心实有， 以之为一啊，而说呢，这个呢，这个真实啊，那么这个是不如实的层面，就像妄认这个摩尼宝珠有五色一样的，那么离了这样的幻想，进入真实的时候，那么就与这个清净妙觉相应，清净圆觉相应，不再这个会迷惑于身心的真实，身心的实有，不会了，所以前面重点呢，解释结构，怎么形成的，那么这里讲结构是，这个打结的结了，构呢就是污垢的垢，不是说什么东西的那种结构啊，那么最后再一结呢，就是做的一个结了，就是揭示，垢和净，是相待而建立，真正超越，无可建立，如人饮水了，冷暖自知了，已经直趋保所了，就更无这个嘞别处可寻可觅，既无对构，即说明者，就是这个构尽呢对出，构尽对出，就是相应要离的层面，还有哪里离呢？就是梦当中遇到恐怖的境界，想要逃啊，拼命的跑啊，由这个方便呢，他从梦里面醒出来了。这一醒过来之后，发现就不用逃了，为什么？没有什么恐怖的呢，很安全呢，丢的东西也没有丢啊，他不用担心呢，追你的人也没有来追你，你还好好的在房间里面，在床铺的这个上面，安稳的呢活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要跑嘛，要离嘛，要逃嘛，没有啊，所以梦中之离是对于梦中的这个梦心呢唤起的境界，相待而言的要逃离，不是指梦醒。所以佛法里面说我们身心幻构，戏论颠倒，要出生死真涅槃，这个就完完全全是依我们这种戏论境界做相对说的。从出了轮回这个超越的境界上来讲呢，虚妄轮回，虚妄生死，所以入真实本际呢，无佛道可成呢，无众生可度，成佛道无佛道，度众生无众生，所以是如是如是，就是如此如此，所以这个时候有烦恼能够常复吗？有生死而为困扰吗？没有生死困扰，没有烦恼常绕，这个生死以及相应的烦恼如空中花，在虚空里面呢，依相应的因缘生生灭灭显示，不能够这个呢保持住，也不做任何的能够停留得了的一个呢真实所在，有这样的那是不可能的，那从来没有真实所在。所以这个就像梦醒之人不再要有对于梦中境界的处理了， 逃跑了，奔跑了，所以这个地方来，做结来显示了，说的比较明了而精要，所以真正的这个离了垢，离了戏论，那这个通达之下，如是如是，一定是无可离的，无可超越的，法尔如是了，法本现成，所以垢尽废除。那么垢未尽呢，就是这个说离幻垢，说离幻垢，有身心，自垢，那么就假名建立，从相待的参照情况下来说有涅槃解脱，说有生死流转，所以这个圆觉经呢，这个说了很多道理，有浅有深，有次第之观，在一些总结综合的时候呢，那要谈的揭示的特别的善巧，那么这个就是讲了净智光修啊，最后化龙点睛呢，直取真实，那么就说差不多了，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正得诸幻灭影相故，尔时变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那么这个见思观修啊，以法为喻啊，说了这个离垢之后呢，无垢无净，无垢可得，无净可得，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那么这个真正的契入呢，再进一步会有什么影响，有什么作用，那么这接下来这一部分呢，就是进一步的观察扩大，就进行扩大，就是随顺这个缘觉了，证入真实而修，这个理事互融，互现融合，由事的观察结合起来，证入真实，证入理。那么再一证的理，如实的观察事，这个随事尽消，这理呢是要动物了，事呢要建筑了，那么在基本的这个解说了阐述这个观的意义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观身心如幻呢，就去垢心呢，垢心去了之后呢，沉静呢，这个消除，这个幻心灭尽嘛，这个六尘一灭嘛，那么沉静灭心呢，那么这个灭呢，其实它是相对于妄想颠倒来讲的，那么既然成这种取着性妄境已经灭了，对应的取着性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幻灭已灭，那么进一步呢，这个呢，观察细微，观察完整，那么就是事理互显互融， 月通那里就月明了事，月明了事就月通那里，事和理呢不是脱节的，二者是相依无碍的，没有这个障碍的，就是你能不能够这个光辉啊渐渐的成熟啊，真正的这样去观它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先呢，承先启后，三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正的诸幻灭影相故，是变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就是三男子，那么就是讲普眼菩萨了，这个包括其他的求法中的求真理者了。此菩萨就是说这与会的菩萨和末世众生证得这个诸幻灭影像，就是这些种种的升起都是如幻如化的一个影像呢，像金刚经里面讲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呢这个四句偈颂这个呢揭示的一种呢观修的方法，就是我们修行呢想要找个下手处嘛，找点方法嘛，那么这些偈颂啊这些内容呢都是可以作为参照的，就像前面讲这个磨这个镜子一样的，构镜呢这个镜明这个镜子就明了了，那个就能够照相呢显示相呢，那就磨镜有相应的这个的作用，那我们就要时时勤拂拭磨镜身心这个当中所起的烦恼所起的颠倒，那么这里呢证得诸幻灭影像，就是能够离种种虚妄影像相，那么细论离了而是变得无烦清净，细论离了幻灭不生呢，幻影不现呢，如实通达这个幻有的事实，那么与这个呢真理相应，与实相相应，一切境界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是说你这个观察自身之心是如此，这个身心幻化如同影像，他有情这个他国土此世界他世界种种世界都是像这个梦中境一样的生灭幻化的现起，那么再扩展开来去观呢是变得无烦清净，无烦清净就是不加比较嘛，不加选择嘛，就是任何一方任何一处都是清净的，无边虚空呢觉所显发，就是无边的虚空呢这个呢是一直一直不随幻化而有这个呢生灭变化种种不相，那么这些细论的幻意不再能够扰乱了，不再能够掀起了，那么觉所显发，就是随着如实的觉了啊圆觉性呢显发， 那么这个就是一正如理，然后扩展扩展开来，做广大镜像的观察，无边清净，无边虚空，这个再多讲一讲，这个菩萨众生呢，此菩萨即末世众生呢，那么就是真正的这个教诲，告诉这个求法的人，求圆觉的人，证得这个诸化灭影像呢，就是如实的洞察地审地观，这个于身于心，比如说身当中能够建立身相吗？心当中能够建立心相吗？建立不起来。这个本属幻化，是这个圆觉心当中所显的影像。那么一旦认识的时候，一旦证得的时候，那么就再不会迷惑了。真理就是如此，就是一德永德，正如真实。那么这个相应的幻象影像是不符合于这个圆觉性，不符合于事实的，所以这些虚幻的影像呢，再也没有办法可以动摇了，可以影响了。所以证的诸幻灭影像，那么这些幻象灭，镜像显，就是显镜像。你像般若经里面呢，很代表性的这个心经呢，这个观自在菩萨一观的时候嘛，照见诸法空，那我们众生细论天呢，诸法有，这五蕴皆空，就色受想行识啊，五蕴空嘛，那么影像灭了，镜像显嘛，这个空相显嘛，所以真实显空相的时候呢，是如实觉了洞察，不落入断空之相，无空取，无空取，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这个空不爱有，不爱乱生乱灭的空花之相。所以这个镜像漏了，显得清净了，那么相应的层层叉叉无边世界，无边虚空，再没有暂避的这个呢幻影幻象可以为安住，可以继续做停留啊，这个呢令菩萨啦，令这个正路的观察者这个继续颠倒，继续这个戏论，不会的了，所以真正正的真实呢，就没有什么一会又悟啦，一会又迷啦，修一修的时候又开悟啦，这些都是呢虚狂之说，不符合于证入真理的这个呢真实状态，真正证入一见更不再见呢，所以这个无边这个呢世界了，层层叉叉了，随菩萨随正路者之光都能够 知道这些影像的虚狂性，这个呢，与境缘觉呢，能够相应，与真实相契合，所以觉色显发就是随照随观呢，若近若远，若粗若细，种种广大之光都能够消融，这个是智慧心生起来，那么这个就是结合前面的比喻来做一个嘞，这个嘞归结，那下面呢进一步再这个嘞扩展开来说，就是依这个事啊，依这个理来讲，先依理说事，然后具体这个嘞看待世间，这个世间法呢，是生死流转的，有这个色受想行识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五蕴呢、六根呢、这些的存在，那么依真实观，缘觉性，所这个嘞现，那是怎么样的这个依种种镜像扩展而讲呢？就是觉缘明故现心清净，心清净故见成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根清净故眼识清净，识清净故闻成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根清净故耳识清净，识清净故觉成清净，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那么前面是讲了证入缘觉性，这个事理相融，那么这里于事于理呀，这个呢处处为说，就先呢依这个根处来揭示，这个由证入缘觉性来观察根处，根处呢是一个事情，那么就是事理这个相应的来明了做观，那么这里一重一重的开始解释。觉缘明故，觉缘明呢就是证入真实了，种种细论呢不为蒙蔽了，这个事理相融，那么这个嘞细论消除了，现心清净，那么心中呢无明幻垢啊，细论颠倒啊不生了，那么就是智慧心显现，离种种无明幻垢，这个垢去净现，就清净现，那么这个心清净了，那么就以这个六根当中的眼根来说呢，那就是见成清净，就心清净呢，离了幻象呢，不与这个生 心曲折，那么对应这个身心世界的清净，就是比如说这个渐成清净，那就是物相当中常荡方圆呢，绿色青绿色了，红色了，青黄赤白呀，种种的这个镜像，如幻意，所见如幻意，那么这个尘啊，是圆觉妙性为一呀、啊，所显幻影，如幻如化不实，所以相对的这个出离超越呢，要不要出离超越了？了本不实，了本无，这个如幻呢、入真实境界，无可得相。所以见成呢，无成可得，见成无成可住，就见成清净。见成清净呢，这个相应呢所起见的这个呢本身。就是心理活动，认识活动，成清净的心清净，所以见清净，那么先说到这些。